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看习近平的英国之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19号到23号，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邀请，到英国做5天的国事访问。那么这是10年来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到英国做国事访问，所以这个规格非常高，而且呢，它的规模也非常大啊。那么英国方面呢，它有103响的礼炮来欢迎习近平。那习近平在英国的期间呢，当然还在白金汉宫做客，那么也跟英国首相卡麦隆要上酒吧，还去跟卡麦隆的乡村的这个别墅里面去吃晚饭。那么习近平这次呢，带了149个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而里面呢，包括了核电，包括金融，包括基础建设等等，也就是说他带来的人呢，他的这个产业非常多样，比他九月份到美国去的时候呢，带的马云啊，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新贵呢，那么产业别显然要广泛的多啊。那么他们预计要签159项合作的文件，那其中值得观察的点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大家看的新克利角核电厂，英国呢，它要盖在新克利角这个地方呢盖核电厂，核电厂呢它投资达160亿英镑，那么中国大陆呢出资占三成。中国大陆呢最近它的整个出国出口的东西啊，一个就是靠高铁啊，一个就是核电厂，像土耳其的核电厂呢，那就是中国盖的啊。那么这次呢也参与英国的核电厂的项目。第二个呢，我们看的就是中国跟英国的金融领域的合作。我们晓得伦敦呢，本来就是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中国跟英国加强金融方面的合作，那么甚至建设银行呢，那么伦敦的分行呢，也在习近平到英国这一天呢正式的开幕。所以由这些来看呢，就发现他们的合作的面很广，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脚步应该越来越快啊。而且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呢，中国大陆布局整个欧洲的那整个态势，从去年到今年也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因为要做的让世界是个多极的体系啊，所以它欧洲的外交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也可以看得出来呢，英国想要跟中国的关系呢急起直追啊，过去都是德国跟中国的关系特别好，但现在英国也想积极去追跟这个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是习近平到英国的访问。然后呢，我们到美国，美国看的什么呢？美国看的是普槿惠。东北亚的情势最近有一些变化，一些微妙的变化。10月16号，韩国总统朴槿惠那么在白宫跟奥巴马举行峰会。其实峰会呢，美国跟韩国的关系啊，最近有一点点微妙啊。因为美国跟日本在大推的 TPP， 但是韩国一开始表示蛮冷淡的。那么，美国呢，本来也希望朴槿惠呢，他不要到北京参加9月3号的这个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结束的这个阅兵，结果朴槿惠还是去了。那美国希望呢，韩国跟日本能够加强的关系，但是韩日的关系呢，一直起不来啊。所以这次呢，奥巴马就把朴槿惠希望拉来白宫，希望跟外界强调，其实美韩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不错的呢，那朴槿惠在跟奥巴马会谈之后呢，正式表示呢，那么韩国那么有对加入 TPP 是有兴趣的，有没有兴趣？同时呢，那么他也宣布，就是这今年11月1号中日韩峰会的时候呢，中韩三边会议在首尔举行的时候呢，他说他也愿意那时候呢跟安倍晋三能够会谈。当然一般来讲说，那就是在美国压力之下，当然也可以讲说就是韩国给美国一个面子，都跟安倍晋三会谈。但是朴槿惠他讲，但是慰安妇的问题必须要有进展。那什么叫进展？这当然就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是可以谈的。安倍晋三呢，他也希望跟韩国能够恢复一点关系，所以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就是朴槿惠在白宫的那天呢，安倍呢，他跟前官房长官，那么这个河村健夫在吃午餐的时候呢，透露说呢，会谈呢可以在10月31号举行，也就是说在11月1号三边会谈之前， 其实日本和韩国那可以先谈，可以先谈。所以为了要让这个会谈能够发生呢，10月20号的时候呢，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中谷元也到南韩访问，跟南韩的国防部长韩明球的见面，见面就说明啊日本的新安保法，希望呢能够获得韩方的一个谅解，并且为两国的峰会能够铺路。那另一方面呢，日本当然也希望跟中国的关系那有所改善，所以呢，我们在上个礼拜也看到，10月15号，日本公民党主席山口那津男，那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呢会见了习近平。习近平呢，他亲自转交了安倍晋三的一个亲笔信，亲笔信呢邀请这个习近平啊，那在明年4月樱花开的时候呢访日本。习近平微笑接下这个信，但并没有明白表态到底去还是不去。这可见呢，其实这个东北亚的情势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一个缓和的迹象啊，他们开始接触，然后是有一点想要，哎，因为他们终究还是要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今年我们看的一个重头戏。可是如果你单独来看韩国的外交的话呢，所以你看到朴槿惠其实是蛮能够在两强中间能够纵横捭阖，找到他的空间。所以韩国的外交在一阵子其实算是蛮成功的。好了，东边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看伊核。伊核谈判，10月18号是伊核协议，就伊朗限核协议呢真正启动的那天。其实那天呢，那么伊核协议呢，那么他将这个伊朗的国会也通过了这个伊核的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呢也有条件的通过了解除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欧盟也在10月18号这天呢通过了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立法的架构。也就是说10月18号就开始，大家就开始要进入这个执行条约或执行协定的这个程序。那如果说伊朗呢真的一步一步按照原来给的时程来做，然后让国际武检人员呢进到伊朗，而且能够很放心，觉得哎，证实你真的有解除了或降低了这些核武的这个设备呢，这计划呢之后呢，哎，那么如果是联合国原子能总署通过了，那么明年1月3月之间呢，大概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可以解除。那伊朗经济制裁解除有什么意义呢？那么第一个，伊朗的油当然就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伊朗现在每天呢是产280万桶。那么如果解除制裁之后呢，伊朗准备每天增加产200万桶，那就是480万桶的这个原油要进到市场。然后第二呢，伊朗也表示他要提供50项能源的这个项目，50项能源项目开放给大家投资人，所以很多投资人的摩拳擦掌啊，准备要抢伊朗的这个生意这个大饼。好，那这个是伊核协议，当然是奥巴马的任内啊，其实蛮重要的一个美伊关系突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如果能够这两年顺利来讲的话呢，对中东局势、对国际经济、对奥巴马的外交，那当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土耳其。土耳其啊，那么人难民危机啊，难民危机就土耳其是替难民守这个门口的。门口的像大批的那个叙利亚的难民呢，200多万卡在土耳其，所以欧盟方面呢也很希望说土耳其啊能不能够就地呢就能够处理这些难民的问题，不要让难民整个流窜的这个跑到欧洲去。所以欧盟在上礼拜通过一些协议呢，它给土耳其更多的诱因，比如说给你一些经济援助呢，希望你能够在就地处理难民的问题。另外呢，欧盟也重新启动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程序。因为欧洲的整个情势在改变，因为欧盟过去一直不想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理由很简单，就是欧洲应该是基督徒的欧洲，让这么大一个回教徒的国家进到欧洲来，他们觉得会改变欧洲的一些性质。可现在情况改变了，大批的难民就是穆斯林，所以他们愿意给土耳其更多的诱因，给诱因说，那我可以开放让你加入到欧盟，那你是不是那门口先挡人？当然呢，这个里面当然的土耳其当时讲说，我挡了200多万的难民啊。那换句话说，真正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应该是土耳其，而不是梅克尔 啊，所以梅克尔还去角逐这个土耳其诺贝尔和平奖。可是呢，能不能够成功呢？能不能成功呢？关键就在于土耳其的内部有没有发生衍生什么别的问题。像土耳其，我们晓得土耳其上个月不久前它发生这个大的爆炸案，表示土耳其内部是分裂的，支持库德族的，或者是反对总统鄂尔多安的这种威权统治的。土耳其内部呢，库德族也好，自由派也好，军方也好，很多意见呢还是不一致。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底欧盟的那么刻意重任啊，那么让他你要挡这个大批的移民，那土耳其自己的政治体制有没有办法挡得好这个真的移民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关切的一个重点。最后呢，我们看一下阿富汗。阿富汗的奥巴马呢，在上个礼拜10月15号，不得不承认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的这个作为呢暂缓。就是本来奥巴马希望在他2017年呢，那么1月离任的时候，可以把美军都撤回来，他现在撤不回来，因为整个塔利班的势力反扑以后呢，就发现美国没有办法现在就把这责任全部交给阿富汗的这个安全部队，让他自己去走，所以美国决定暂缓留下来，那就表示美国的阿富汗的政策其实是失败的。这失败的就在这个时候呢，10月15号奥巴马宣布暂缓，那10月16号俄罗斯普京啊，他跟他其他的中亚的这些国家正在开峰会，他就表示那不管跟阿富汗接壤的这些中亚的国家，通通以前前苏联的国家呢，那通通都要加强他的安全合作，很怕阿富汗的情势如果失控的话呢，恐怖攻击和恐怖分子会把这个攻击行动带到了中亚。所以一则俄国他加强他内部的这个前独立国协国苏联国家，就是现在独立国协国家的军事合作，一方面苏联也在批评美国说阿富汗问题你也是苏联时代陷入阿富汗，就美国曾经批评过苏联，俄罗斯呢现在反过来批评美国，你也一样嘛，你也没有比我们以前更好嘛。所以在这样情况下，阿富汗的情势依然动荡，依然没解，所以这个也很像后来会怎么发展怎么扩散，其实应该值得我们从这里就开始慢慢观察。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抓了一些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